好，弟兄姐妹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清晨我们来到你的殿中读你的话语，愿你光照我们，愿你将智慧赐给我们，愿真理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听得明白，说得清楚，并且能够把它放在心上。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今天是要来看第四篇。基本上我们是一个礼拜接一个礼拜连续下来，我们就是按照诗篇的顺序，我们没有要跳哈，所以我们今天就轮到第四篇。上一次我讲第三篇的时候，我有提到这第三篇的背景在于那个时候被亚沙龙篡位，然后大卫逃命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那时候我有请大家去看撒母耳记这一篇，告诉我们那段时间历史发生了什么事情。第四篇是延续第三篇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大卫在逃亡，他这次逃亡的对象是自己的儿子亚沙龙的情况。所以呢，第四篇跟第三篇的背景是相同，然后第四篇跟第五篇的时间上，第四篇是晚祷，睡觉前的祷告，第五篇是早祷，一个是睡觉前的祷告，一个是起床时候的祷告，有晚祷有早祷。希望我们在这两篇里面，我们学习一个主题叫做祷告，希望祷告好像呼吸，伴随你所有的睡觉跟醒来。第四篇一开始他说，显我为义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连续我，听我的祷告。很明显这是一个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的一个呼求，蛮明显的。所以很明显看到他那个时候的情况是很不好，所以第一节他提出了一个这个几乎是呼喊的祷告。你可以发觉在诗篇当中 的祷告都非常的真实，他不会用一大堆所谓叠字，或者是行的时候所使用的语言。所以在这边第一节你可以看到很明显他在呼喊，他说你这个神是什么神，是一个你可以鉴察我的心，知道我是一个义人的神。可是因为我是一个义人，所以我呼吁的时候我就求你，你要听我的话，因为你不是义人的神吗？所以我今天呼喊你，你要跟我说对啊。所以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回想过去的一个祷告，然后他提到了现在，现在呢求你连续我，听我的祷告。所以之前我们在读一二三篇的时候，我不是有提过说你可不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个应许，找到一个原则，然后找到一个你要背诵的一段经文。我希望在这些操作当中使你的祷告有改变的是，我们祷告常常都只有现在，永远都是我现在很可怜，你现在来救我。可是这样的祷告常会让我们觉得很绝望，因为我的现在状况就是不好。可是我希望透过在灵修当中的操练，能够在你祷告当中，你的信心不再是我现在怎么办，我现在这么惨，你的信心来自于过去神曾经为你所做的一件事情，神曾经与你同行的经历，让你这些应许，这些经历，这些你所背诵的神跟你之间同行的经验，你怎么会在一章里面找到一个让你想要背诵的经节？我觉得很多事就像唱歌一样，不是这首歌写得多好，是你在这首歌里面唱到你自己的故事。所以当你在选一个背诵经节的时候，每个人都不一样，因为你在这一节里面它让你回想到或者是同理到你曾经跟神同行的一些经验跟一些期待。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当大卫在呼喊的时候，他提到了他过去，他说 我在困苦中的时候，你使我宽广。我不晓得多少人还记得当初你在困苦中向神祷告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可能过去就过去了。可是在这边大卫记得，他说你曾使我宽广，所以又来了，我现在又遇到这种情况了，所以你是不是能够救我？然后我抓着你的应许，因为你说义人的祷告你必然会垂听，所以你是显我为义的神，现在我祷告了，求你应允我。这是他对过去的经历的一个反思，然后对于应许的一个要求，然后同样他对他现今状况的一个呼救。然后第二节，这样你就可以看懂第二节。如果我交代了刚刚的背景，就是因为亚沙龙篡位，你就可以了解第二节。他说你们这些上流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我们知道那是亚沙龙他的儿子篡位的时候，所以宫廷里面势必有一些人原来是他的臣子，可是如今有另外一个人权势比大卫大，然后看来民心也比大卫要得的多，所以这些人朝廷当中这些人马上就倒戈了，就我开始支持亚沙龙。所以对大卫来讲，他说你们这些上流人，也就是你们这些在宫廷里面这些看起来好像平常道貌岸然很了不起的这些人，可是呢，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你们原来在我面前俯首称臣表现得多么的忠心，现在宫廷一换人，你们马上就，对不对，识时务者为俊杰，马上就去拜另外一个王，所以你们然后就开始甚至跟着他要来追赶我，要来追杀我，所以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你们喜爱虚妄。对你们来讲，其实效忠谁根本就不是重要的事情，谁能给我荣华富贵，谁能保我的命，谁就是我的王我的神。他说所以你们喜爱什么，你们喜爱的虚妄，原来是我，现在是亚沙龙，你们怎么知道之后才会是谁呢？可是对他们来讲不重要，对我们来讲就是荣华富贵，就是我的命，就是我的仕途。所以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然后第三节说，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其实祷告的时候真的有时候你会很为大卫的信心所感动，因为他对于他来讲，神对他是来说是一个他这么有把握的一个应许，这么有把握的一个神。他说你知道吗，耶和华能够分辨虔诚人跟不虔诚的人，所以我已经被耶和华分在虔诚人那一边。他说我们世人在分谁是赢的人，谁是输的人，谁是在上位的人，谁是已经夏朝 的王。可是他说耶和华不是这样分，耶和华不是分谁是胜者谁是败者，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不是耶和华的分法。耶和华会分辨谁是虔诚的人，他说现在耶和华分辨，他知道我是一个虔诚的人，所以我是归神的人，所以我求告耶和华，他一定会听我。第四节他说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并要肃静。第四节他回头来对于跟着他的这一群死士开始喊话，他说这群死士我想跟他一样害怕，没有人在被人追杀的时候是不害怕的，没有人在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是不害怕的。可是他说他跟追寻他的死士说，你们应该害怕，不是害怕被追杀，不是害怕被赶出王宫，不是害怕现在失势了，你们应该畏惧的是什么？是你不要因为这些事情所以就犯罪。记不记得箴言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在箴言他说我求神让我不富足也不贫穷，怕我富足了就忘记神，然后说耶和华是谁啊，然后不但是又怕我贫穷，所以我就偷盗， 亵渎神的名。所以你知道人很容易犯罪，你在顺境也容易犯罪，你在逆境也容易犯罪。所以他说你们不要怕，怕人追杀，怕自己失败，怕自己失掉了名声，或者怕自己没有以前这么光荣。他说你们要害怕的事情是，不论在什么样的状况，你都不可以犯罪。所以现在晚上了，你躺在床上，我说过这是一个晚祷，你躺在床上的时候，你要安静，你不要去想今天我遇到了什么事情，哎，如此的千钧一发，明天我是不是逃得掉，我是不是谁今天得罪我，我今天是不是说错了什么话。其实你要安静，你要睡着，你就不可以想这些事情，你要安静。那你安静是干嘛？放空吗？也不是，你要心里思想。思想什么呢？第五节他说，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倚靠耶和华。他提到了一个，他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当你在思想，你也在献祭。你说我躺在床上，我献什么祭呢？我不是就这样躺着了吗？旧约很常提到献祭，我们都知道献祭最重要的目的，其实是一个是认罪，一个是祈求，这是献祭最重要的目的。我向神认我的罪，然后我洁净之后，我才可以来到神面前来祈求。然后后来以色列人越献祭越多，因为他怕自己没有认罪干净，所以上帝不听他的话，所以他就拼命献祭，拼命献祭。到后来阿摩斯说，你们献啊，你们献啊，早也献，晚也献，越献罪越多。为什么？因为你献祭其实你的目的不在认罪，你的目的在后面那个，因为我献了祭，好像上帝就被我绑架，可是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呢？我也搞不清楚，没查，反正我献了。他说不要去献这种祭，不要去献那种越献罪越多的祭，你要献上公义的祭。意思是你要真正的来想，我今天我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我到底我犯了一些什么错。如果今天这一整天就是我所要献给神的祭，到底里面有哪一些是应该焚烧，哪一些在神面前是可以作为馨香的祭，荣耀神的名。这是你开始想，你今天为神做了些什么，你今天做错了一些什么。献上公义的祭，然后当你献上这样的祭之后，你才能够倚靠耶和华，而不是去倚靠那个祭。到后来以色列人就倚靠他们的血统，倚靠他们的祭，倚靠他们在神面前的一些所谓宗教的仪式。当他们只有宗教而没有信仰的时候，阿摩斯跟何西阿都说了，不要献，不要献那种祭，一点也不讨神的喜悦。所以第六节他再次说，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世人都在寻求一些好处。所以当他看到大卫的情况的时候，就像第三篇说的，他们就说，哎呦，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他得不着神的帮助。所以第六节他又回到那个最令他切心，最令他心痛的那句别人的指控，他得不到神的好处，神不帮他了。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什么，现在你看他这样子丧家之犬。他说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现在王是亚沙龙，亚沙龙的给我好处，我们就去投奔亚沙龙。他说世人都在问这些，但是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他说我们这些现在在逃的人，我们求的只有一个，就是耶和华脸的光照。第七节他说，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不管外在的环境多么的糟糕，可是使我心里快乐的不是那些虚浮的事，那些虚妄虚假的事情，是你，你可以让我心里快乐，即使我没有五谷新酒，我仍然可以因为你脸光照我，我而快乐。所以第八节他说，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睡觉之前的晚祷。然后在第四篇里面，你要注意到很多他的对比，他的对比。 第四篇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它只有短短的八节，可是你可以看它的对比，从第一节开始，你可以看到我说过，那是一个呼求，你看都知道，它是一个在一个非常糟糕的情况，它的呼求，他说：“显我为义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连续我，听我的祷告。”任何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在极端糟糕的情况之下的呼求。可是你对比到最后第八节，只有短短的八节，到第八节你可以看发觉完全改变了。他说：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我常说祷告不是改变我们现今的状况，我相信他从第一节祷到第八节，状况绝对都没有改变，状况没有改变，可是你可以看到这个祷告的人的心态完全改变，从前面第一节那个绝望的呼求，到第八节他说我要睡了，我要睡了，不要吵我，我要睡了，我要安然躺下睡觉。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与我同在。你看到八节他的心态完全改变，祷告不是改变我们现实的状况，可是祷告可以改变祷告的人。你可以在这边非常明显看到他心态上本来是睡不着，但是现在他说我要睡了，我要睡了，因为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然后再过来你看到他的对比，在第二节跟第三节，他说：你们这些上流人，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所以他在对这些宫廷中对他倒戈的这些人喊话，但是第三节他马上讲到他自己的情况：你们是喜爱虚妄，寻找虚假的人，但是你们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我是虔诚人，我是归耶和华的人，我是只要我祷告耶和华会听我的人。所以他把世人跟他自己分别出来，他说世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追求虚谎，然后追求虚假，他们喜爱虚妄，但是我呢，我是虔诚人，我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人，我是耶和华会听我的人。他很旧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在于分别，以色列人跟埃及人要分开，以色列人跟外邦人要分开，敬畏耶和华跟敬畏巴利的要分开。所以在这边他提到另外一个分别，世人是什么样子的人，我是什么样的人。你有办法在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吗？大卫分得非常清楚，你们是追求虚妄，我虔诚人，非常非常清楚的分别，很有趣。所以因为这个原因，他才可以在后面第七节他说：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在诗篇第，我来找诗篇三十七篇，诗篇三十七篇十六节，他讲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我们常讲什么意思，为什么一个义人有的很少少，可是却比富余还要多。今天在这边他说你们所有的富裕都是虚假跟虚妄，可是我有的是什么，我有的是虔诚人。对于一个虔诚人来讲，其实我常讲并不是依靠耶和华的人就没有苦难，生命之难对所有的人都公平。我常说苦难跟死亡一样公平，所有人都会面对苦难，基督徒会，非基督徒也会。如果我常讲如果非基督徒不会遇到苦难，那我们根本不用传福音，以后人来教会我们传道人就只要负责像那个你来看医生一样，我们就负责登记就好。为什么？因为来的人都排到街上去了。我常讲只要你一个小小的事情，说你信耶稣你就不会感冒，你信不信？我们根本不用传福音，我们要在门口设电网，因为大家都想要进来了。可是问题是你会发觉，哎，人家说你们基督徒日子也没有比较好过啊，基督徒跟非基督徒都会遇到苦难，男人女人都会遇到苦难，大人小孩也都觉得有苦难。我们觉得小孩多好啊，可是小孩觉得他们 过得很辛苦，所以他们一天到晚哭，不是吗？他们也觉得只要我长大，大人小孩都会有苦难，好人坏人呢一样也都有苦难。所以我常说苦难跟死亡其实是一样公平，可是只是在于你遇到苦难的时候你怎么样来看苦难。网络上一天到晚告诉我们一些人遇到苦难浴火重生浴火凤凰，可是我们也知道很多人遇到苦难一蹶不振再也起不来。苦难是一样的，问题你怎么样来面对它。当虔诚人面对困境的时候，如同大卫，我觉得我们每次在读大卫的诗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看到这个困境，他不是假装他看不见，所以才有第一节的呼求。但是当他在面临困境的时候，他更可以感谢过去神的看顾跟保护，这是不是我们常常忘记的事情？他在困境当中，他想到神过去的日子对他的看顾跟保护，所以他更能够感谢，同时他知道他所面对的是什么样子 的困难，他也知道他所拥有的是什么样的神，所以让他能够比恶人的富余更加的快乐。为什么？因为恶人在富余当中其实他是没有安全感的，他是没有足够的，可是对于义人来讲，当他面临失去，他更知道他应该抓住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现在我常常在提到，我们大家这两年都被疫情把所有的事情都打乱，我们在两年以前从来没有想到有一个什么东西叫做疫情，我们想到最糟糕的情况不就是 SARS 再来一次吗？可是这两年没有错，我们遇到真的很多的事情，我们也从来没有想到现在口罩跟手机一样是我们必要的配备，绝对不可以出门不带它。但是我不晓得这两年的疫情有没有让你回想起过去，我们以前可以自由出国，可以不戴口罩，可以出门很放心的吃东西，然后可以很正常的社交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幸福。我想可能没有人记得，因为之前我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们也满口抱怨，我们也满口抱怨。可是我希望这两年的疫情，我不知道它会延续多久，可能它就是 here to stay， 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两年的疫情可以让你想到今天我们还能够活在这里，我们还能够在这边，我们还能够每天晚上在自己的床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能够在自己的床上醒来，然后这是神的保护跟恩典，神的看顾。两年之前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们从来没有为那些事情感谢，我们都是抱怨抱怨加抱怨、哦、我怎么这么辛苦一天到晚要出国，哎，我怎么这么辛苦一天到晚要跟人家吃饭，我怎么这么辛苦。今天我们很多事情不能像两年前那样去做，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重新去思想什么是神给我们的看顾跟保护，然后能够在现今的状况学会感谢。因为你知道吗，如果你不能在现今的状况感谢，这个 COVID-19 来还是走，你仍旧不是一个会感谢的人，你仍旧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感谢。所以什么是虔诚人？当他面临困境的时候，他能够想到感谢神过去的看顾跟保护。这不是大卫祷告中常常说的吗？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在我们现今的 年龄，你有没有想到你过去多少困苦，神如何使你宽广？还是你就忘了，然后只看着现在的新冠疫情，然后就在那边抱怨。如果你可以在现今的状况想到神使你宽广，你才可以在祷告当中继续抓着应许，然后安然躺下睡觉。所以在这边他也告诉我们一个，就像第六节跟第七节，他说有一些人不停地在寻求好处，即使你已经得到了好处，即使你有了富余，你仍然觉得你的好处不够，因为这些都是虚浮跟虚妄虚假的。但是他说对我来讲，对我这个虔诚人，我才不在乎什么好处，因为 耶和华，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每一年的丰收都会过去，但是真正使我心里快乐的是赐予人快乐的耶和华神。所以第四节他说，你在床上的时候，你每一天晚上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呢？他说你要安静，你要思想。的确没有一天是完美的，我们每一天在生活当中面对很多的恶意，面对很多的苦毒，面对很多的罪恶，在生活每一天的征战当中，你是不是把你自己也变成了一个你想象不到的陌生人？很多人都在讲不要爱别人，要爱自己，但是你可爱吗？你知道怎么样来爱自己吗？同样情况，当你身边的人都如陷苦海，你有办法哦，我好开心，没有关系，只要我爱自己。这是一句很虚浮的话。晚上对自己说话，听听自己，到底我要的是什么？传道书说，人一生追求都是虚空，真正能够长存的，就是被神纪念，被人纪念。跟自己说话，听一听自己，你今天做了什么让神纪念的事？你做了什么让人可以纪念的事情？再一次去回想，你原是被造的，什么是当初上帝创造的时候的你？在神面前，你不需要太多的解释，也不需要太多的借口。其实不是我要讲那句话，其实我不是我要做这件事情。是你注意到大卫其实没有太多的解释跟借口。为什么他会说我是我害死了扫罗？为什么亚沙龙会这样子对我？对于在神面前，其实你不要太多的解释跟借口，神都知道。但是你也无需害怕，你就照你的本相，照你每一日的成败，把它交给神。比你爱不爱自己更重要的是那个不论你怎么样都在救恩计划当中接纳你的神。所以他才说，你要献上公义的祭，你今天的日子24小时是一个公义的祭吗？是一个馨香的祭吗？你把这些献给神，你就可以重新倚靠耶和华。你已经过了神所赐给你的一天，你已经比今天当中很多人都幸福。很多人今天在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在自己的床上安然躺下睡觉，你已经比世界上很多人都幸福。这是神所赐给你的，这是神赐给你的一天。现在你把它放在祭坛上作为献祭，你献的是什么呢？是否能够为他所用？是否遵行他的旨意？神从来不要我们完美。你有没有注意到，当我在读创世纪很有趣，当神创造了什么，他就看这个是好的。神创造了不会游泳的猴子，神创造了不会爬树的鱼，但是神看这一切都好。神创造了一个各式各样的果蔬，各式各样的花朵，然后神说好。神看每一样都是好的，可是我们看每一样都不完美，神说何必要完美？这世界上不用那么完美，神也不在乎你的成就。我们献上有罪的生命，换来被神清洁之后圣洁的生命，这是神的救恩计划，这也是每一天晚上我们要献上的。所以今天这个祷告，希望我们在当中能够学习，能够学习到在每一天，这都是神给我们的礼物。不管你在怎么样的情况，愿你晚上睡觉之前有一个祷告如献晚祭。我们今天 有一点的时间，我们再来做一些的练习。我没有要给你们很多时间，因为对不起，因为我今天到的比较晚，我们的时间也比较有限。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来，在前面三次已经有一些学习，所以我想，我希望，我期待有一些人今天来第四篇的时候，他已经写好他之前的 ABC， 所以如果有人写好你之前的 ABC， 不管是第一种方式，就是你说这段经文所要，这一章所要讲的主要内容，或是找到你必须要服从的命令、原则或应许，或者是你找到一个已经你想要背的经文。那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已经做了这三样，如果有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是，请用麦克风，谢谢。好，没有声音，好，没关系，您直接说。好，
那我就有了。就是说常常我都在这个小组聚会或者是主日崇拜的时候听到这个有一句话，就是因信称义啊。但我一直都对这句话就不断的思考，可是今天呢我又有一个感受啊。那个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诗篇里面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就是义人啊。那所以呢这个因为主把我们归为义人呢，所以我们就是因此就得到主的一个宽广的这样子的一个来庇佑啊。那这个另外我们常常都想到说，很多事情我们都要有过去、现在及将来啊。那刚才我又听到说过去啊，那这个大卫他是有主的这个宽广的这样子的一个照顾，所以他很想到这个。那他现在又想到自己是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压迫啊，所以他就想到说那有这个过去的经验，他就想到说自己的这个压迫，他只要信他就可以度过一切的这个难关啊。所以他就想到说虽然这个将来呢是在很短的，他只要晚上的时候他就能够很安稳的躺在床上啊，就把所有的这样子的一些担心啊，这个全部都交托给主。那当然我们也晓得说，常常我们都晓得说碰到困难的时候要交托给主，那可是每每就是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就忘记去来这个等于说是去练习这样子的一个修炼啊，就要交托给主。虽然我们常常都要祷告，把这个都挂在这个嘴上，那可是呢也总是没碰到困难的时候就会让自己觉得很困扰，很多这样子的一个折磨在这困难里面。那所以今天就是我的听到的一个感想啊，就是说啊，那我们那么好啊，那第一个我了解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啊，那另外就是说我晓得说我们随时都要检视我们的这个过去、现在跟将来啊。那将来那并不一定是说要什么富裕，对不对？因为今天听到的就是说主使我们这个不要这个匮乏，也不要富裕，免得说我们自己太过于这个得意忘形啊。那当然也不要说太匮乏，让自己觉得说我不得不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这样。那所以那另外就是说我常常在那个小组聚会的时候，就他这个就里面我们这个有一个群组，每天早上他会这个有一篇这样子的早祷在群组里面这个发布。那我就是会跟着这个发布的这个信息来做一个早祷啊。那当然 这个现在今天听到这个呢，我想到说，是不是群组也发布一个管道啊？那让我们也是可以说，这个大家一起来做早祷及晚祷啊。以上是我今天的一点点的一个感想。
谢谢，谢谢。还有没有别人想要分享？有吗？不管是 A 或者是 B 或 C 都可以。好，那另外一个方式呢？另外一个 ABC 就是你可以在今天第四篇里面，你今天我们刚刚读了，或者是你之前有读，你最有感觉的字句词或者是节，它为什么触动你？然后由这个出发，你觉得神要我们做什么？刚刚分享的比较像是这个，对。那你在这个或者是前面的 ABC 里面，如果今天这是你的晨更的经文，或者今天如果这是你睡觉之前灵修的经文，你会有觉得里面有什么最让你有感觉，然后有什么是触动了你，有什么你觉得这个会让你觉得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好，阿纪在这边。阿基利修丹姐姐有麦克风，
谢谢。我觉得第三节哈，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千层人归他自己了，就是像恶人说，我已经是分别出来的，你休想来接近我，而且我要有那个诚心，就是 B 这句话触动了我，要我知道我自己，提醒了我自己，我已经是被拣选的，我不能再留恋外面的那个世界了。
好，谢谢。谁能把我怎么样呢？对不对？好，还有没有人今天想要分享这个 ABC 或前面的 ABC？
我跟秀梅姐一样是第三节，就是让我觉得最有感觉的一句话，就是 一节经文，就是主他说，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就除了我们知道以外，主也知道，他都知道我们所言所行，他也知道我们所遭遇的事，那主必垂听。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就是不管在什么样子的情况，其实有的时候都会想说，哎，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主他都知道，他也看顾，他也垂听。
所以这今天这一节是大家很喜欢的一个应许。所以其实很多人就像我在灵修当中我提到的步骤，我觉得很多人觉得读经祷告，很多人对基督徒说，你们都不什么事情都不做，然后只是不停的在祷告，然后你是不是应该要把一些事情付诸行动？我说其实说这句话的人不知道祷告是什么。对于基督徒来讲，祷告绝对是一个行动，祷告是一个跨越时空的行动，祷告是在我们所有行动之先的行动。你看大卫这边不就是吗？我呼求，求你连续我，听我的祷告。祷告绝对是一个行动，如果你觉得祷告不是一个行动，你绝对不会祷告。所以在我那时候说，在灵修之前跟之后我们都要祷告。伟琳给我那一张，对，在之前跟之后都要祷告。为什么？因为祷告是我们所有行动之先，这是一个让你所有的行动可以跨越你自己，跨越时空的一个行动。所以基督徒怎么会没有行动？当我们开始祷告，那就是我们的行动。那当然还有人常常问一个问题，这是大家对祷告很有意见的一个迷思，就是我的祷告会不会改变神的旨意？因为圣经当中有这样的讲法， 我有的时候觉得神学不是那么困难，如果你的逻辑好的话，因为这句话其实问题不在神学，在逻辑。为什么？当你说我祷告会不会改变神的旨意，我的问题是，请问一下，你知道神对这件事情的旨意吗？举个例，如果今天我得癌症，我跟神祷告，然后我说啊，我希望改变神的旨意，你知道神是要你好还是要你不好？你不知道啊。所以你说我可不可以改变，因为 你不知道原来点在哪里，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改变？所以其实这个问题不合逻辑，可是我们常用神学把它解释半天。最重要的问题是，今天我们祷告不在于我们要改变或者我们要顺应神的旨意，因为我们很可能不知道神对这件事情的旨意。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问题不在于真理，如果今天我要向一个人传福音，我祷告然后我希望神能够改变他的心，这个我知道，非常清楚知道，因为神是创造人的，他的心在神的手上，所以我知道神希望他得到福音，这个问题，这个没有问题。可如果说我今天找到，我今天想要找工作，我今天想要找一个人结婚，可是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我不能说我祷告，所以我希望改变神的旨意。神没有要你不结婚，或神没有要你找不到工作，所以可是也不一定就按照你所想的去走。所以其实这个问题不合逻辑，但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祷告是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倚靠在神身上的一个行动。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要说这件事情是我的主意，所以如果你合这个就是合我的心意，你不合这个 OK 好，我要改变你的心意，这不是你祷告的目的。你祷告的目的是把你的状况告诉给神，然后你要看神在这件事情上面对你是合心意，这个才是我们祷告最重要的目的。也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跟神之间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对话。如果你不觉得祷告是这个样子，很多时候你的祷告其实是单方面的，以至于你常常觉得我不爱祷告。为什么？因为我祷告之后的结果，好的我忘了，坏的我气了，所以没什么意思。可是如果你知道祷告是你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跟神谈，然后之后你看神在这件事情上面成就的方式，让你更认识这个创造你然后与你同行的神，这是我们祷告最重要的目的。所以诗篇119篇，诗篇119篇第147节，他说，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148节他说，我趁夜更未换时将眼睁开，为要思想你的话语。我因你公义的典章一天七次赞美你。对于一个属神的人来讲，他每一天不停地在跟神对话，因为他要做每一件事情之前，他都把先把祷告丢出去，因为他知道这不是他自己的事情，这个是神的事情。神愿意在每一件事上，即使是最小的事上与你同行，如同一个妈妈看一个小孩，这小孩即使他自己在玩得很开心，妈妈的眼目还是在他身上。神，你的每一个动作，你的每一个行动都在神的眼目当中，所以今天我在做所有行动之前，我先祷告，因为这是我所有行动之前的行动。而当我把这个祷告丢出去之后，不论晚上，不论早上，不论你吃饭，不论你睡觉，不论你与别人谈话，他说我都一直跟神在祷告，因为我要看神如何成就这件事情。而当神成就这些在我身上的事情，我就跟玛利亚一样，我就开始不停地思想。所以不管天未亮，不管你要睡觉，他说我仰望的话语，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睁开，为了要什么？要思想你到底当我丢出这个祷告之后，你怎么样成就这件事情。而我看见你的成就，我知道你是公义的神，我一天七次来赞美你， 因为我知道你成就在我身上的事情。所以祷告不是吃饭前必须要做的事情，其实如果可以，你可以在吃饭当中赞美神，你也可以在吃完饭之后赞美神，免得你祷告谢饭的时候如此紧张，就怕来不及吃。所以我觉得在这边他教导我们一件事情，祷告是一个我们不停在做的事情，而我们不停在做的时候，就如同诗篇第四篇短短的八节，它可以整整，它可以完完整整的改变变化你整个人，不管你现今的状况是如何。好，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每一天晚上安然睡觉。当我们在一天当中，我们去爱，我们帮助，我们医治，我们建设，我们教导，我们供应之后，我们晚上可以放下意识，依靠你所赐给我们的休息。求你让我们成长，每一天被医治，被创造，被拯救，因为你是我们的墙，你是我们的巢，你是赐我们恩典的神。让我们在每一天的晚祷中，从大混乱当中抽身而出，进入神创造跟立约的宁静当中。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回答在发问之先，你是行动在催促之前的神。我们爱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谢谢大家。